在大家喜欢的那种啊陪佛杀星啊啊假黄酸陪佛杀星啊丁安卡纳之类的啊，再就是大家在一到三天之内啊比较喜欢加那个葡萄糖和多维啊，这个作用的话主要是那个控制那个肠道疾病啊，增强体质啊，促进那个卵黄吸收啊，一七天啊，这个是啊，我们地区啊，我就说是我们地区的基本上面程序和防病程序，它是啊在一起的啊啊，七天是做二面，加强免疫，主要是还是说那个薪资那种那个多加苗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如果是大型的超过5000只以上的啊，都是在同时啊颈部皮下注射那种那个啊新城疫啊，就是复合新城疫加禽流感啊那种疫苗，也就是复合新城疫加 H9 的那种双价的疫苗啊，在头七天同时做，这个都是在那个那个比较了小棺材，在那个比较那个大型就是饲养量比较大的机场啊，还是说比较重视这一块啊，在那个720还是同时那个颈部皮下的话做那个，我有每天吧，这时候应该没人找我，要今天怎么搞的？就那边电话，然后把那边挂空了以后，又打我手机上了。哎呀，忘关了，不好意思啊。啊，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啊啊，基本上药物程序的话，9到12天啊啊，大家都喜欢用那个抗支原体的，或者是啊加些那个中药制剂。这部分的话就是9到12天啊，预防支原体啊，支原体和大肠杆菌。440的话基本上差不多少，基本乘以440的话，这个在肉体上啊，法氏囊这块啊，还是说建议大家用那个中等毒力法氏囊苗，因为的话啊，它虽然说啊，特别是在21天这块啊，他哈，因为他是饲养周期比较短啊，对以后就是稍微的话，有些那个现在不有这种说法吗？就是啊，如果的话法氏囊的话毒力过强的话啊，伤害了法氏囊的话，这个免疫器官啊，会造成那个以后的那个对那个新城疫和那个一些那个。细菌病的难防啊，这个是有道理的。虽然是哈，我们用那种毒力比较强的那个法氏囊苗啊，免那个法氏囊病啊，造成了那个法氏囊那个一些那个组织的损坏啊，这个是不可弥补的。但是这种方法在高发那法氏囊地区特别保护力特别好，这种。方法的弱点就是肉质淡积的话啊，可以造成那个免疫以后啊，基本上10天到预产之前吧，这部分的话免疫力低下啊，容易也就是造成了免疫抑制，可以造成那个好多疾病在这个阶段的话多发啊。肉鸡的话这块的话，因为它出栏的话比较早啊，大家还是喜欢用那种中等毒力的啊，像法三价之类的那个疫苗啊，经过免疫，基本上是在14天、27天、21天两次免疫啊。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我们东北的话，基本是5月下旬到8月下旬吧啊，易发生那个法氏囊病，但是也都是不是说那种那个特别典型，都是散发的。440做完法氏囊以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16天到19天这个阶段啊，特别要防的就是大肠杆菌和那个支原体的那种混合感染啊。这个阶段的话，因为正是说这个主要是也是在那个 个人对那个那种饲养方式的理解吧。16天到29天期间讲，正是从小的部分往大鸡舍那个扩移的那个、扩张的那个部分，就是正在转群啊，正在分群之间，有的人的话就是为了那个就实施日龄啊，他做完那个法师囊啊，做完以后啊，因为那个科学的话来讲的话，最好先不转群啊，所以说在那个16天到19天期间发生转群，这阶段由于那个饲养密度过大，通风这不好啊，所以说常常在16天到19天啊高发那种那个啊特别典型的话啊，就是那种三包啊加上那个自然体感染啊，所以那个常常发生在那个20日龄左右，所以说啊，如果要是啊常发生地区，特别是在16天、19天，应该加预防量的药物进行预防啊，高敏药物，也就是治疗那个大肠杆菌那个浑身感染的药物啊，如那个氟苯吡啶啦、强霉霉素了，它这两项强强联合，再一个就是一些那个葵肉同类的啊，也可以做血氧复杂精。啊，或者是我们这里也比较喜欢用那种那个进口的恩诺沙星，也叫百病消吧，这个在肉鸡上也有用的啊，它的预防量的话价格也不是那么太贵啊，在这个期间的话如果是你要是地面平养的话，基本上在15、2周龄左右的话，如果在饲料中还可以那个加入那个防止球虫的那个药物，这个的话和那个最好和咱们的抗生素那个抗好变成那个严重的配伍现象。23到26日龄这个阶段的话常常呢发生一些由于那个球虫病在这阶段一爆发，还有一个就是在好像今年还好些，去年就是在26日龄28，就是说30日龄左右H9 的话特别那个高发，有人非得让我带他进去，不看那个什么，我多忙啊，我怎么没有时间带你进来，走老道啊，这所以说那个在那个基本上都是说失败以后对这个没有方H9失败以后所以说在前面都加的免疫，基本上是一次免疫的话肉鸡在后期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基本上 H9 这块的话基本上可以杜绝了，没有发生了，这个是作用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一直是也不算是那个那种那个合同鸡，就是的话你自由的话自由饲养，就完到时候各企业来那个收购，你是喜欢卖给谁价高谁给钱给的那个方便都是这种方式，我们本地的话肉鸡都是这种方式饲养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一感的话就是最好的话用一些那个中药抗病毒药物加上球虫药特别在23到26这个阶段28日龄我们这个后期的话没有做那个之前没有做有乳浸苗那块的话28天到30天的话补一次那个新生疫苗基本上都四系或者是 C30 都可以后期的话后期的话主要是从30到45这阶段基本上腹水症发生，还有就是肠毒综合症 就是过量现象啊，基本都是坏死性肠炎，哎，都是在这阶段高发啊。再一个就是肉，因为那个肉鸡所那个特有的啊，就是在出这个阶段吧，尤其是腿病比较多啊，除了那个本身咱们不可控制的话，有种机上控制的话那块啊病毒性关节炎之外啊，还有好多啊腿病在这阶段发生啊，针对啊各个那个不同日龄来那个排啊那个这种防病程序是根据那个本当地的实际情况，哎，我上飞机在什么时间啊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病啊，所以说在下飞机啊在饲养之前就应该啊针对这种病啊做出好的预防啊，基本上都是哈、啊、要是如果是病毒病的话啊都是在提前几天啊，这个发病提前几天的话啊，就是怎么个分析叫什么，网上就一条帖子的话就是我上飞机得了肾传，在什么什么时间得了肾传，我下飞机该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在啊排免疫程序前就该考虑到，何比的话打比方我12天发生了那个肾传支啊，最好的话你还是说啊在一日龄前啊把肾传支啊做上啊，在啊做完之后的话免疫空白期内啊得用一些中药抗病毒药啊，增加本身的就是可以，它可以调节啊，可以增强那个免疫力的产生。再一个作用的话，就是把那个免疫空白期内覆盖住啊，把这一部分让它安全的度过啊，直到那个抗体的产生。所以说，那个针对每种病的发生啊，来制定那个免疫程序和防病程序啊，是最科学的。这个防病程序和免疫程序啊，不是说这个哪个地区和你这个地区的我管到我那儿的不一定有用啊，要因地制宜啊。这个最好的话啊，因为那个肉鸡它所特有的特点就是它对疫苗反应啊不是那么太强啊，既然说咱们做了免疫，但是它的免疫原性不是那么太好，建议哈就是肉鸡的话，如果是饮水免疫的话啊，尽可能的增加用一些免疫增强剂中药的也好，或者是白细胞结束也好这个的话对那个疾病那个毒病流行那个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有作用的。这下面就谈谈那个怎么样安排那个用药程序哈，掌握在这几个阶段第一主要是那个1到3日龄这一段的话，主要是通过用药降低自然体在机体内的数量对那个防慢呼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呢，使用防治大杆的药物的话也很有效，因为有时候那个雏鸡在出壳时很可能通过口腔或者那个湿润的脐带感染了大肠杆菌导致了早期发生大肠杆菌病并且表现在第一周死亡率升高所以要选择一些那个好的敏感性药物最好是那个比较敏感或者是广谱些的，对那个支原体和大杆都有较好的控制作用就像现在好像是还是对肾比较刺激小的一些药物我们这地方首选的话就是甲黄酸胚氟沙星现在大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种用的用它那个开口1到3日龄前也可以用一些呢中药的那种免疫增强剂它也能够起到了对那个就是一些父母代基在那个就是父母代基存在着一些免疫那个那种免疫抑制病给那个给予一个下一代的免疫器官的损伤有那个恢复作用， 啊，提高那个雏鸡的那种异性免疫机能啊。再一个就是第二周和第三周的开始吃啊啊，因为肉鸡往往在七天14天时哈啊，基本上要通过啊滴鼻液和滴口的方式接种啊，形成一盒法氏囊啊，会使那个鸡群的密度拥挤，这咱们抓鸡前带来很大的应激啊。会使那个鸡的体质下降啊，加上那个疫苗的刺激啊，在体内的那自然体和那个大肠杆菌啊，这时候就是趁虚而入啊，大量繁殖啊，这时候最好还是选用一些啊满壶的中药啊，或者是大概要选出那个作用那个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免疫空白期呢，尽量是用那个抗病毒药物啊。特别我是比较特别喜欢用中药抗病毒的，特别在肉鸡上啊，防止那个病毒在那个空白期内繁殖啊。再一个就是注重23到27啊，也是那个最容易发生病毒性疾病的这个关键啊。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养肉鸡的朋友啊，在二号料啊过渡到三号料时候啊，这个阶段的话，由于二号料换三号料期间会出现腹泻和过料那种现象啊，因为的话啊，三号料的话呢油脂特别高啊，本身的话如果下鸡的话处理不好的话，饲料本身酸价就高啊，这时候可以加一些啊调整那个胃肠功能啊，又不破坏肠道菌群的啊一些药物啊。关于那个防病啊和免疫程序啊先个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下一方面就讲究那个啊肉鸡那两个特有的那个疾病吧，基本上别的也和那个咱蛋鸡没啥区别啊，就讲讲那个肉鸡的腹水症吧。